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。在空中和您准时的又见面了，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，在我们每一天的脚步里，他总是带领着我们向前面，跟着主一起走。有些人呢，因为环境的关系呢，就开始退缩了，但是有些人说我要维持现状，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，那就是将我们自己交托给神。 交托给神，就是愿意将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，放在神的手中。因为放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可以有选择，一个最好的选择，那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生，选择改变，选择从神的眼睛来看见未来，选择让自己能有一点点的改变，就来经历神更多的能力。 假如我们在选择当中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改变，我们就能经历神更多的能力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能力啊，能力啊，其实我们不太清楚什么叫做能力。能力是在困境当中发掘的，在困境当中我们自己愿意有一些改变，我们在承受困难的时候，让自己不是那样的天好像有了绝路。我们知道 这句话叫天无绝人之路，这个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允许我们自己在各样的困境当中，不是走进了死胡同，而是在困境当中允许自己有更大的弹性，那就是环境打不倒我，困难打不倒我，我们愿意靠着主来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在困境当中给自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适应的能力。 那么当我们给自己有这个弹性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只是在经历神的能力，也经历到我们从神那儿确实是有了力量。为什么从神那儿可以得力量呢？因为神是爱，爱的本身就是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能够为我们带出勇敢，这个力量可以让我们准备好了来为神而活。就像保罗说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 当打的仗他也打过了，他打的是美好的仗。每一次环境的改变虽然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考验，但是我们只需要配合神的吩咐，就能够因为靠着耶和华而得喜乐，那这种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。好，在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我们 按章按节所查考的圣经，那就是提摩太前书。今天要看第四章的十一节，上次节目时间讲的是第十节，已经讲完了。今天攻读呢，还是从第十节开始来攻读到十六节。完了之后，我们从第十一节来看，有些事情我们应当自己要谨守，但也有些事情我们需要按照神的指示 来吩咐帮助别人。好，请您先打开经文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为神建立家室。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这段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到十六节。圣经说，我们劳苦努力，正是为此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导人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，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，圣经说，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导人。这个吩咐啊，它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指在军事上，好像在军队里面所下达的命令。这个就表示呢，是主的工人在维护真理的事情上，他应当有属灵的权柄，他也已经有了属灵的权柄。不过呢，这个属灵的权柄呢，绝不是用来指挥别人做别人不甘心做的事。这个所谓的吩咐呢，虽然是军事上的命令，它是在维护真理的事情上一种属灵权柄的表现。那么这个传道人，这个神的工人，如何才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呢？这跟地位无关，跟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位置也无关，但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。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绝对听神话语的命令的人，我们所说的话别人也会听，因为权柄不是来自于自己，也不是来自于地位，乃是来自于生命。圣经接着说，也要教导人。他教导人是教导使人明白真理，并且呢，能够帮助别人乐意的来遵行。这一节经文虽然很短，但是做起来可真不容易啊。因为当我们在吩咐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的是智慧；当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，我们所要用的也是智慧。我们是站在属灵的地位上来吩咐，使别人也可以帮助别人来顺服真道，这是神工人的工作。因此，当神的工人出来传讲神的话语，或是吩咐别人要遵守神的话，那么神的仆人，我刚才说了，自己要先来遵行。所以神的仆人首先要将神的话成为我们自己的勉励，因此才能够吩咐别人，教导别人。使徒保罗说，这些事你要吩咐人。这些事是些什么事呢？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说的那些异端的危险。在保罗的嘱咐里，他告诉提摩太，对于那些传异教的人，要吩咐他们不可以传异教，但是对另外有一些人来说，就应当以敬虔的态度来教导他们，使他们离开异端，使他们能够明白，不再容易受到诱惑。那么这些人需要神的仆人们用耐心来教导他们，培养他们的灵性，这才是神的好仆人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，一位神的仆人，他如何来做信徒的榜样呢？这个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啊。那么保罗首先在十二节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可见呢，年轻人是可以做年长者的榜样哦。相信在我们的教会里都有许多年轻好榜样啊。他们首先需要有自己的心智，就是不叫人小看他年轻， 怎么叫人不小看他呢？那就是自重。如果能够自己尊重自己，就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，别人一定不会小看年轻人。神现在用了许多的青年的仆人在带领教会，在牧养教会，相信他们在神的前面都有这样的心智，就是自重，并且呢，不让自己被别人轻看。一个自重的人，他就会来小心自己的言语行为，他不是故意的向别人来夸耀自己的好处，向人求荣耀，他乃是为着想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，神给了我们如此高贵的身份，想到神在自己身上的丰富的恩惠，他就不敢自暴自弃。我们的神愿意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，因此不要叫人小看年轻人是一个不懂事的，也千万不要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年纪大了还不懂事。所以无论是年轻的、年长的，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年龄，都不要自高自大，乃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的仆人，因着要荣耀神，因此我们要自重，才能让别人尊重我们。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很清楚的知道，一个做自我宣传的人最不得人的尊重了哈。越是自我宣传，别人越不把你当做一回事。所以并不是如何把自己宣传在别人的前面，说自己多有成就多有长进，乃是在别人的前面活出基督。所以活出基督就必须在言语行为、爱心、信心还有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当然一个圣徒的生活做别人的榜样，这五件事情并不能够包括所有我们灵性生活的全部，但是它已经包括了整个灵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。接着我们来注意圣经在这五件事情上，它头一件提到的是言语。那么为什么保罗把言语放在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之前呢？通常我们都认为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比言语更重要，但是保罗却把言语放在第一位。因为事实上是这样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说话比做事多，我们说错的话也比做错的事情还要多，所以我们能够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，也就能够在其他的事情上做信徒的榜样了。言语应当是在生活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。在这里所有做执事的保罗，我们也读过了这段经文，说到这个做执事的不可一口两舌，执事的妻子也不可以说谗言，所以执事的夫妇他们应当在消极方面言语上应当没有错失，因为一句话说错了，我们多么的伤害别人自己不知道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言语上能够谨慎，更谨慎呢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得罪人自己不知道，譬如说啊，有一次我就看了一对年轻夫妻啊，我认识他们很久了，我说你们结婚好几年了吗？他说是啊，怎么还是两个人呢？应该赶快生孩子了。哎，这个话哈，真的是伤到人了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他们不是不要生，是生不出来，正在努力，想尽办法呢。所以这句话就伤害人了。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依然让别人的心灵受到了伤害。所以这个伤害人的事哈，我们要很小心。很小心还是会说错，何况我们不小心呢？或者是我们故意的不说诚实的话，而说些恶毒的话，好像咒骂人的话，说一些个世俗人的言语哈。像有一些人呢，随便乱说，用一些个名词啊，这些名词虽然能够表达心意很方便，可是基督徒不可以说，我们宁愿多说几句，也不要说这些流行的言辞，因为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该说的话，就不要说。我们要说的是 诚实的话，温柔的话，谨慎的话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言语上叫别人觉得我们所说的话是可信的，那我们就是神的仆人了。接着我们来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那就是神的仆人呢，难免会听到许多别人所带到我们前面来的话。那么别人的家事，别人的事情，不要随便的乱听，也不要随便的回应，更不要随意的表态，因为没有弄清楚的事一定不可以说。特别是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在教会里面说说听听，东说西说的，惹是生非。如果他不喜欢某一个人，他就把他说的挺不好的，那么这些话做传道人应当不要听。当他说一点的时候，你就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，为这个人祷告，千万不要让他说完。就是当事人自己或家里面出什么事，他在这个传道人的前面说了很多，对于传道人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。因为当一个人在情绪失控之下，他说了许多的他自己不愿意说的事，好像家里面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，虽然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很相信你告诉你了，可是他说完之后一定会后悔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以后他就会躲着您了。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服侍到这些人的身上。因此当别人就算是说家里的事情，也不要让他说的太多啊，为着我们以后还能够继续的能够在他们家里面能够帮助他们，能够服侍他们的缘故，我们就说够了，我已经知道你的事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，确实不容易，需要这个传道人自己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操练。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年轻的仆人，我们在外表上一定不要因为年轻人都这样嘛，所以比较随便，不拘小节，结果我们会让有一些人看不顺眼了，那么我们做主的工就会打折扣，可能搞不好还会绊倒人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遇到事情要诚实的在神的前面求主帮助，千万不要用手段来应付人。用手段来应付也许可以把事情解决，但是也会为自己为别人增加许多的困苦和麻烦。因为诡诈的事、手段的事都不是属于神的，神让我们用诚实厚道对待人，用爱心对待人，做一个诚实忠厚的人。只要神与我们同在，事情怎么可能会不成呢？若是神不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手段再高明，我们的方法再灵巧，神不在其中，这个结果一定不妙。所以我们在行为上要做信徒的榜样，在爱心上也要做信徒的榜样。就像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对待年轻人呢，要像父母一样的来对待儿女，用这样的心。那么对待老年人呢，要像照顾自己的父母一样来对待他们。这真是不容易，但这也是一件奇妙的经历。因为我们只要有这个心，我们的神必定要帮助我们在爱心上面来宣扬主的名，来荣耀主的名。在信心上也是一样，信心是一切属灵生活的起点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分别就是在于我们对主的话有信心。信心也是各种属灵美德的根基，有了信心之后才能够生出各样属灵的品德。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就有了清楚的交代，使徒彼得说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，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您看这些个品德，它的根基是从信心的基础上加上去的，这也应当是我们基督徒的品德。 感谢主，出于信心的才有属灵的价值。
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。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。是应当称颂的，是应当称颂的，是应当称颂的真神。是应当称颂的，是应当称颂的，是应当称颂的真神。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。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。是应当称颂的，是应当称颂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
这首诗歌歌名叫做《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》，真是感谢主啊！这是刘荣神弟兄为我们演唱的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小短句。
约伯记第十五章三十五节：他们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，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。
在新疆的一个部落，有一种熟人见面的时候要互相伸舌头表示打招呼的奇怪的风俗。这种奇特的打招呼的方式是这样来的：古时候，当地的一位暴君逼迫老百姓，残暴不仁，并且剥夺他们的自由。最后啊，他终于被忍受不了暴政的人民杀死。人们发现他的舌头是黑色的，于是啊，后来人们相见的时候总爱先把舌头伸出来，表示他们跟死去的暴君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也表示自己是没有包藏祸心的。
求主鉴察我们与人的相处是否有单纯的心， 学习在今天的生活中，或是以一个握手、一个拥抱，或是一句关怀的话，或是一句温馨的赞美，向我们的亲人、同事、朋友表达心中的友善。是的，希望我们都不要吝啬对别人的称赞，一个赞美的话能够带给别人极大的安慰和力量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沿海地区有许多新兴的城市教会，会有年龄层偏低，因此聚会形式也比较活泼有创意，注重团契与小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祝福沿海地区牧养年轻人的教会团契，使他们所需要的资源、人力与安全样样都蒙你施恩供应。愿教会中的年轻学子深深地认识你，被你摸着，愿你使用他们成为校园与职场中的宣教士，随处得人见证你的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主，神在年轻人中间动了大功，咱们教会实在是需要更多的青年人加入，他们是我们教会将来的柱石，也是神家的生力军，我们在教会里要多多的爱护鼓励他们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